中俄边境核泄漏，中共封锁消息。中共邀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华，释放乜嘢信号？战争会唔会爆发？美联合盟友频频围堵中共。驻华记协报告，佢哋曾被无人机监视。学者分析瑞典驱逐中共女记者背后嘅原因。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4月10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和黑龙江省隔江相望的俄罗斯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发生核泄漏，黑龙江居民极度恐慌，但中共官方一直封锁消息。俄罗斯选择靠近中国边境的哈巴罗夫斯克地区，作为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放射性核废物储存地。哈巴罗夫斯克距离中俄边境线不到30公里，和黑龙江省抚远市隔江相望，航道距离仅65公里，距离哈尔滨市直线距离只有721公里。俄罗斯官媒塔斯社和路透社等国际媒体在4月5日就报道了泄露事件，指哈巴罗夫斯克已经进入紧急状态，说在距离居民楼大约 2.5 公里的一座输电线塔附近发现超出正常水平的核射源，据说核辐射超过正常值的1600倍。英国每日邮报说，俄罗斯特勤局在3月28号就收到报告，但俄罗斯当局迟了一个礼拜才作出反应。哈巴罗夫斯克的紧急状态持续至少三日。这个消息在中国就被封锁，没有任何官方媒体予以关注。直到4月8号才有一间大陆媒体顶端新闻联系中共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求证。中共总领事馆工作人员一口咬定没有危险，说虽然紧急状态还未解除，但居民生活没有受影响，亦没有影响到中国边境。凤凰网转发这条新闻，新华社等中共三大官媒始终保持沉默。旅美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爆料，说自己一位前同事现在在某新闻门户工作，告诉他听这则新闻全部被删了。赵兰健说，中国边境双鸭山市居民极度恐慌，黑龙江已经出现盖甲计数器抢救潮。赵兰健问了几间淘宝经销商，他们都承认最近几日每日都能够卖出几十台盖甲计数器，最多的时候超过100台，多数是黑龙江居民购买的。赵兰健曾经因为采访结识了中国第一位核辐射受害者宋学文，并因此认识到核辐射的可怕。赵兰健说，北京的两个狐朋狗友俄罗斯和北韩最喜欢在中国边境搞啲核物质。上次北韩在中国边境搞核试验，吓亲长白山一带的居民，当地政府疏散居民都是保密的。2019年赵兰健回访长白山，接待晚宴上一个局长就说，当地有两怕，一怕长白山火山随时爆发，二怕北韩话唔埋几时搞个核爆炸。而家俄罗斯又搞鬼，偏偏中共政府仲全网删除真实嘅核泄漏信息，呢个更令到黑龙江边境居民恐慌。赵兰健劝黑龙江居民唔好轻信中共发布嘅信息，一定要自己买一台盖甲计数器，随时检测。赵兰健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就准备了很多应急物资放在家，北京突然封城，自己几乎没有受影响。中国政治狂妄不可控的一面，随时可能会引发各种不可测的事件，普通居民要准备好以防不测。北京涉台消息人士透露，中共邀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率领立委在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上任之后访问中国，可能会在6、7月份。据闻他们可能会见到国台办主任宋涛、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对此国民党没有否认， 只是说朱立伦向来都很关注两岸和美方的交流。对于中共邀请朱立伦访华的意图，希望之声记者4月9号采访了台湾信民两岸研究协会理事长黄青龙。黄青龙说，从过去国共交往的历史背景来讲，2005年连战去中国访问，和胡锦涛有一个连胡共同宣言。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在任的国民党的主席都在当选之后去中国访问。朱立伦在2015年第一次当选国民党主席，去北京亦都同习近平见咗面。国共论坛点解会停顿咁耐？一方面亦都系因为民进党执政八年，国民党长期在野，而且佢哋嘅内部路线陷入一个比较混乱嘅状态，内部嘅分歧非常大，令北京产生疑虑，系咪要继续同国民党好似过去咁样做一个同一个规格嘅交流？黄青龙判断，中共党魁习近平可能会藉住马英九访华，传达出中共的政治意图。他说，现在马英九正在大陆访问，他可能10号下午会在人民大会堂和习近平见面。习近平会不会藉住马英九传达出具体的一些政治符号？包括很多人期待马英九亲口讲出九二共识是一中国表，而不是一个中国或者一国两制。现在就是看马习议会会释放出怎样的信息。赖清德10号早上要开记者会，宣布他新的内阁主要的人事布局。目前来看，是会朝向一个稳定的路线，延续蔡英文的路线。这个亦都反映出总统大选之后的新民意。黄青龙认为，朱立伦在520过后去中国去访问，这个背后涉及到台湾岛内的一个民意倾向，另外亦都同全球大格局息息相关。他说，日本首相岸田今日就要同拜登见面，双方要针对美日安保条约来做提升。菲律宾总统亦都即将去华盛顿同拜登同岸田三方会谈。整个东亚地区，从东海、台海、南海，美国交织成一个对中共的包围网。国民党如果仲想继续形成一个所谓的两边都押宝、美中同时兼顾，这个难度其实是非常高，要同时取得双方的信任，做得不好，很可能是两头都落空。美国总统拜登将于4月10号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华盛顿举行双边会谈，这个将会令到美日之间的防卫合作关系进一步升级。11号，拜登将会同到访的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在白宫举行双边会谈。拜登同小马科斯跟住将会同岸田文雄一起举行三边会谈，共同商讨如何应对中共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对菲律宾施加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资深时评人蓝述表示，以美国为核心，在西太平洋形成了三个三国联盟，这个为日后共同抵抗中共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形成一个有力的牵制作用。根据韩联社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6号表示，美军将在印太地区部署陆基导弹发射系统，可以发射标准陆型防空导弹和战斧巡弋导弹。标准陆型防空导弹可以拦截弹道导弹，战斧巡弋导弹能够打击2500公里外的目标。这些军事部署都是为了共同抵抗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蓝述对希望之声表示，美国这一系列的动作主要是保卫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他说，日本加入到美日菲三方在南中国海的合作，实际上他主要的目的亦都是保卫台湾的和平和安全，因为日本的几任首相都已经讲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怎样能够保卫台湾的安全呢？那就需要美日和菲三方面进行共同合作，因为菲律宾的北部和日本的南部到台湾的距离都不到100英里，基本上和台湾海峡的阔度差不多，所以如果中共要对台湾进行军事入侵的话，那从菲律宾和日本这两个地区 去支持台湾抵抗中共的这些军事行动，就是两个最有力的出发点。他说，随着美日菲律宾三国首脑今次的会谈，围绕着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所形成的结盟会越来越紧密。从东北亚的美日韩三国的联盟，到围绕着南中国海和台湾为核心的美日菲这三国的结盟，以及南中国海以南的美英澳洲之间的三方联盟，从北到南这三个三方联盟核心是美国，它将形成一个从南到北抵抗中共在周边地区进行军事扩张的最为有力的大同盟。日本去年向菲律宾提供了防空雷达，目前正在和菲律宾政府就一项部队互相准入协议进行谈判。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中共挑衅自由社会，扰乱世界秩序，尤其在亚太地区周边国家都受到他的威胁。其实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的冲突非常大，而日本已经看到他不想等到中共欺负到他家门口他才出手，现在他就希望加入到整体地控制中共，不让他轻举妄动。中共如果武力犯台，那马上就威胁到日本了。美国就是要在你轻举妄动之前将实力显示给你，就是受肌肉。其实目的很明确，就是压制中共的这种扩张野心策略。他会有所顾忌，因为话晒现在整个自由社会都在团结，大家越团结，中共就越害怕。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八号发布的年度报道显示，虽然中国疫情封控政策已经结束，中国的媒体环境并没有因此获得改善，能够顺利获得签证去中国工作的记者亦都越来越少。报告指出，在受访的100多名外国驻华记者当中，超过80%的受访者经历过骚扰、干预或者暴力，还有大约1/半的驻华记者曾经被中共官员、警方或者不明身份的人士阻止他们采访。有70%-80%的驻华记者的手机、微信被入侵，1/半以上的受访者居家或者办公环境被安装了监听设备，还有受访者首次披露他们曾经被无人机监视。超过30%的驻华记者表示，他们安排好的采访日程因为官方施压而被迫取消。多达80%以上的记者投诉受访者以不能与外媒接触为理由拒绝接受采访。一位欧洲驻华记者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环境一直充满挑战，疫情后更是如此。从前在中国来去自由的地区现在变得敏感，经常有便衣警察出现并进行跟踪。此外，他经常被外交部叫去饮茶，而这些对话越来越令人恐惧。虽然外国媒体在中国面临很多挑战，但这个令到中国的实地报道工作变得格外重要。一名国际通讯社记者话俾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听，他在报道中国烂尾楼的问题时候，中共官员要求他上交受访者名单，为了保护受访人的安全，他没有提供名单，也不会再跟这些受访人联络，但是还是担心这些受访者可能因此受到惩罚。瑞典政府4月4号将一名中国籍女记者陈雪飞驱逐出境，并指控她对瑞典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陈雪飞是瑞典一家报社的社长，宣传来自中共官媒和党媒的内容。另外，陈雪飞和一名中共情报官员有密切联系。分析认为，中国经济衰退，瑞典对中共的态度亦都改变了。根据瑞典媒体的报道，57岁的陈雪飞去年10月被瑞典安全机构逮捕，上个星期被瑞典政府驱逐出境，而且终身不得再次入境瑞典。陈雪飞大约20年前抵达瑞典，拥有瑞典永久居留权，嫁给了一个瑞典男子，他们有一个孩子。 对此，加拿大华裔作家胜说，四月九号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利用好似陈雪飞咁样身份嘅华裔，对全球渗透、影响、干预、控制。中共在建制之前就开始为在全球推行共产主义做准备，建政之后在主要的民主国家更是做了长远的布局。主要的做法就是派遣人员去到被渗透的国家，装扮成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特别是媒体领域。中共还收买了很多的自媒体、小报，甚至一些传统的大媒体也都被中共影响控制。而家睇嚟，瑞典看清咗中共嘅本质，愿意认真处理中共喺当地嘅渗透干预问题啦。另外，澳洲学者冯崇义对大纪元表示，中国籍女记者被瑞典当局驱逐出境嘅事件，表明瑞典对中国嘅态度改变咗。佢指出，中共喺海外嘅渗透活动已经司空见惯，为中共做事嘅人一直喺度做。瑞典以前将这些人当成是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人员，现在瑞典从法律到政治上态度改变了，将这种行为认定为犯罪行为。瑞典的这个举措对这些海外亲共人士亦是一个警钟。冯崇义仲分析表示，过去西方国家看好中国市场，对中国市场依赖性比较大，不舍得放弃利益，因此不轻易得罪中共政权，反而讨好中共政权。现在的中国市场对他们的吸引力没那么大了，他们都没有太多的顾忌，就对陈雪飞的犯罪行为落手了。现在很多国家都处在这个状态，实际上也都表明西方国家对中共本质的认知提升了。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